古代的那个耕夫啊，那个打耕用的工具啊啊，这样一个耕夫啊，是这样一个耕夫啊，他是拿着这个锉来敲梆子用的，打耕用的啊。那么耕夫呢，这个工作现在没有的了，但是啊，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有耕夫的啊。那个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父亲就曾经是一个耕夫啊，是这样的啊。他生下一个儿子啊，敲醒了一代的中国人，是吧？建立民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耕夫的工作呢，其实非常辛苦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呢？从晚上七点钟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工作到早晨七点钟，啊，整整十二个小时。因为古代呢是没有时间的啊，到了他在白天的时候呢，可以看那个太阳啊，很多那个日影啊、日晷这样的计时，但是到了晚上没法看时间，怎么办呢？就是靠这个耕夫打耕来让大家知道时间啊。他怎么知道时间呢？耕夫呢要守着一个滴漏啊，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沙漏一样的，它是水滴的啊，滴满一定的刻度，到了个时间以后它就出去了啊。或者用一根香把它点着啊，点着以后到了个刻度以后啊，知道这个时候了啊，他就出去打耕了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七点啊叫落经啊，晚上七点到九点啊。那么二经是晚上九点啊到十一点啊，三经、四经、五经一直到五经啊，这样子啊。所以他一个晚上都在工作，很辛苦啊。他不在打耕的时候，他要回去看那个滴漏或者看那个燃香啊，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在每今天呢，他还有不同的这个提醒啊。那个我们经常电影里面看到啊，那个三更天的时候要小心灯烛啦，对吧？啊，警方盗贼啦，什么啊，平安无事啦，还是这样说的，对吧？所以说啊，这个耕夫一个晚上都在工作，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他是很警醒的啊，全部的人都在睡觉，整个村子的整个城市的人都在睡觉，只有这个耕夫是非常警醒的啊，非常警醒的啊，他一个晚上都在工作啊。耕夫这个警醒他的力量来自哪里，大家知道吗？啊，他这么样每天晚上这么工作，他很疲劳，对不对啊？那么他的力量来自哪里呢？他的力量其实来自什么？来自盼望。一个什么盼望啊？耕夫在工作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最强烈的一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天亮，对不对？他到了天亮他就可以休息了啊，他就可以啊有平安了，有喜乐了，因为天亮了以后是他休息的时候，是他休息的时候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啊耕夫哈，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是比喻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啊，其实也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啊，一个美好的盼望啊。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要谨守啊。这个警醒谨守是什么力量支持我们这么做啊？就是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啊，也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最核心的信息啊。我们警醒谨守，因为耶稣他要再来啊。我们来看经文啊，首先。我们啊，相信我们这个基督徒用耕夫来比喻我们的话，耕夫他一定相信天会亮的，对不对？如果耕夫他没有这个信心说天永远不会亮了，他肯定干不下去，对不对？他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一定有这个强烈的信心啊。那么首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我们要相信主一定会再来。我们有多少人啊，很强烈的相信啊，主会再来啊？如果你不像耕夫相信啊，那个杨丽姊妹很相信是吧？如果你不像耕夫这么强烈的像盼望天亮一样盼望主再来啊，你很难有这个力量有警醒啊，很难有力量去谨守啊。首先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看一到三节啊，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啊。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啊。这里我用红色标记出来的，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经常用这个比喻啊，不是说主来到好像夜间贼一样，是他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没有人能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贼来了以后，他不可能事先给你打个电话马上我到你家偷东西了是吧？不会的，他一定是悄悄的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了啊。所以主来的日子也是这样，他会悄悄地来到，我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是来啊。也许是下一分钟他突然站在门口了，也有可能就是一千年以后，我们谁也不知道，对吧啊。所以说 啊，首先啊，我们要相信主必再来，但是他的日期呢是无人知道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他的日期是无人知道的啊。那么我们很多其实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啊，既然这个日期无人知道，我怎么能确信啊？我怎么能相信凭圣经里写的话啊？好像我没有像跟父盼望天亮一样强烈的信心，对吧？啊，这只是我头脑当中一个理念。啊，主耶稣再来这个将来美好的盼望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怎么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呢？怎么样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好像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啊。我在头脑里面我是明白他会再来，好像对我现在的生活啊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和作用，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啊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在里面，是吧？啊，那么既然无人知道，叫我如何相信呢？这是大家常问的一个啊问题。那么我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人哈、啊、有24节气，对吧？刚刚过去三天以前刚刚过去这个节气叫什么？也没人知道。哎，小满，很多人知道啊。小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那个小满，刚刚过去这个小满，看小满这个图啊，这个图写的啊很文艺，是吧？很富有诗意。他说门前无边青麦，有鸟风中徘徊，啊，小满的时候都是一个啊青麦成熟的时候啊，飞鸟在空中飞翔啊，都是很美的一个时候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刚刚过去三天啊，我们出去看看这个春光明媚啊，无边的青麦，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麦子要灌浆的时候啊，快要成熟的时候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到了小满呢？在古代他也没有说啊，那个像我们现在精确的这样的记载，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小满吗？他们就看这个啊特征啊，什么特征呢？它叫物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物候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节气到了啊？什么征候呢？有小满有三候啊，第一候是苦菜秀，第二候呢迷草死。第三候啊，麦秋至。麦秋至什么意思啊？麦秋就是麦子快要到秋天了啊，虽然它还是初夏，但是麦子快要成熟了，所以叫麦秋啊，麦秋至啊，它都有一定的征候的啊。你看到这样的征候呢，你就知道啊，小满快要来了啊。苦菜秀，苦菜就长得很茂盛了啊。苦菜就是那个渔业节啊，那个吃的那个苦菜啊，一种野菜啊。那么迷草是一种草啊，这个草很容易被风吹倒的，叫望风披靡，有一个成语，对吧？就是这个迷草，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节气里面，我们告诉我们哈，我们知道这个节气快到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知道的啊？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做预兆啊。我们看到很多预兆，我们就知道这个节气快来了啊。春天我们怎么知道它快来了？有很多预兆啊，那个草都变绿了，树都发芽了啊，花都结了花苞了，我们知道春天快来了，对不对啊？即使我没有日历的地方，我也知道春天快来了，天气变暖和了，朱自清的那个春，对吧？啊，一切都欣欣然睁开了眼啊，那个水涨起来了，山朗润起来了，等等啊，很多的这样的那个征候。所以说我们从主耶稣再来啊，我们其实啊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不是一个抽象的这样一个观念啊，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征候的。这些征候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也被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种种经历所证实啊。一共有哪几样征候我们来看。在圣经里记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七大预兆啊，有七大预兆啊。哪七大预兆呢？第一大预兆，信徒的爱心冷淡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确据，是吗？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啊、我们碰到的大多数基督徒好像都爱心冷淡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证据，主耶稣快来了，是吧？那个啊，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是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这样记载的，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话啊。信徒的爱心冷淡啊。那么第二个征候是什么呢？啊，战争、饥荒、地震的出现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的，而且越来越多，是吗？越来越多啊。那个啊，也是记载，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 啊，确实我们经历到这样啊，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都有地震有灾荒啊。我们说08年那个汶川大地震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是吧？而且有调查啊，有一个统计说，进入2000年以来，所到目前为止是到12年的一个调查，这12年的这个地震总数，全世界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上个世纪所有的地震这个数量啊，地震越来越多，很奇怪啊。那么科学上、地理上可能有它的一些啊，在地质上有些解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预言正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我们都能看到的啊。第三个，以色列复国，这已经既成事实了，1948年啊复国的啊，这是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说的话啊，路加福音21章29到33节这样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在圣经里面预言啊，以色列亡国2000多年以后啊，还要再复国啊，果然在1948年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啊，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预兆。第四个预兆是什么啊？有异端兴起。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现在真的是异端是越来越多啊。那个我们说有很多的异端啊，他们的自称啊，他们啊是耶稣基督啊再来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东方闪电啊，那个自称是女基督再来啊，这个完全是很荒谬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兴起，也验证了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些预言啊，看起来好像主耶稣快来了啊，这四个好像都验证了是吧？啊，当然还有没有验证的啊，还有没有验证的啊？我们看到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啊，我们前面看起来好像大多数都是不好的这样的消息，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着荣耀啊，带着我们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来的时候呢，它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啊。首先就是福音传遍地极。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啊，也是我们积极努力，我们正在传福音。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啊，这是天势改变。啊，这也是尚未这个应许的，尚未实现的这个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的景象，末世的景象啊。还有一个第七个是什么啊？就是假基督、敌基督的出现，这都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对将来的预言。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会被迷惑啊。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啊，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啊。所以很多这样的预言啊，我们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还没有实现。这是啊，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有的我们的这个经历当中会增添我们内心的信心的啊，主耶稣基督他要来了啊，这些事情都在发生，都在发生。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警醒，首先要相信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啊，就跟长夜终将过去，天终会亮一样啊。这是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再来看经文啊，那个1到3节呢，我现在把这个红笔的标记呢用另外几个字啊，那个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他们绝不能逃脱啊。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日子无人知道啊，后来告诉我们啊，绝不能逃脱。绝不能逃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审判是人人不免的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啊会给我们永生的福乐，我们相信他的，跟从他的人。但是对于不信的怎么样？对于背离他的怎么样啊？对于口是心非的啊，表面上信的，内中啊内心不信的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不但不认识他们，还要行这个末日的审判啊。所以说审判是人人不免的啊，绝不能逃脱啊。 这个他们是指那些悖逆的啊，在启示录里面说他们是犬类啊，这样不幸的，所以审判是人人不能逃脱的啊。既然审判人人不免，我让大家做个填空题，我是否敢于什么啊？敢于逃跑是吧？逃不掉是吧？啊，既然审判人人不免，我作为基督徒，我是否敢于什么呢？啊，敢于辩解为自己是吧？啊，当审判来的时候，我就想请个律师给我来辩论一下啊，那请不到是吗？谁会给你做律师啊？啊，那填空这个填两个什么词啊？嗯，面对怎么面对？啊，面对啊，我就啊被审判了啊，你被定罪了。给扔到硫磺的火湖里是吧？我怎么面对啊？敢于接受啊！接受无论审判的结果怎么样，我都愿意接受是吧？不是这样啊，是吧？我们敢于怎么样？要敢于交账。我是否敢于交账啊？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啊他的门徒啊，作为跟从他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向我们的主交账啊。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要交账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是坦然无惧呢？啊，还是内心的颤抖啊？我的账交不出来怎么办？啊，在恐惧，在战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要敢于交账，啊，抱着这个敢于交账的心态，啊，它就促使我们今天要警醒，要谨守，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螳螂，啊。这是一个螳螂，我们怎么样敢于交账啊？从这个螳螂身上，我们有个什么启示啊？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啊。这个寓言故事叫做《隐形的螳螂》。什么叫隐形的螳螂呢？啊，这个在古书上有个记载啊，这个说这个螳螂啊，那个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什么意思？我们有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吧？这个螳螂是喜欢抓那个蝉的啊。它在抓蝉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就是躲起来。啊，躲到一个叶子的后面啊，所以自障叶，一叶障目那个障叶哈、啊，一叶障目的意思哈、啊。那个螳螂会把自己躲到叶子后面啊，可以隐形啊。这个隐形呢，其实是一个比喻，不是说这个真正隐形的。但是有这个古代一个傻子啊，这个楚国人啊，这个楚国人这个怎么傻呢？他认为这个螳螂这个叶子啊，具有那个神奇的功效，真的可以隐形的啊。他说我要找到这片神奇的隐形叶啊，让我自己啊藏起来。啊，藏起来我就可以干什么？可以干坏事了，对吧？所以他就去找啊，在树上找啊，终于看到一个大螳螂，正要准备捕蝉，啊，捕蝉的时候，那个螳螂果然躲到一片树叶后面，啊，他就很激动啊，但一进那个螳螂被他发现了啊，被螳螂发现了，这个螳螂一跳走了，到底哪片叶子啊？他还分不清楚了，因为叶子很多啊，他说很着急，这螳螂到底躲在哪片叶子？刚才啊，他就。他说我把所有的叶子全部采下来，他很聪明啊，这傻子其实不傻是吗？他说我把这些叶子全部采下来，我一片一片的试啊，试到哪片我可以隐形的，就是这片神奇的叶子。他说，啊，结果他就采了一堆树叶回家啊，然后跟他的太太就在家里试啊，你能看见我吗？那片叶子一蒙，他太太说我能看得见你啊，他不知道他要为什么对吧？拿第二片，你能看见我吗？他太太我还能看见啊，他太太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毛病了是吧？然后。终于他太太不耐烦了，拿片叶子啊，你能看见我？那我看不见了。他说啊，结果其实当然是能看见的，是吧？结果啊，就是这片神奇的叶子。他说我终于找到它了啊，他拿着这片叶子一蒙到眼前，就出去怎么样偷东西去了啊，自然一下就被别人抓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神看我们啊，有时候我们想躲藏啊，我们躲藏不掉的。啊，我们自己以为拿着一片可以躲藏的叶子，可以让我们隐形的叶子，啊，其实呢，神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我们心里面最隐秘的这个心事，我们的意念怎么样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啊完全袒露的，完全袒露的。所以说，我们将来要敢于交账，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都要圣洁，啊，时时要警醒，时时要告诉自己，我将来要跟神交账的啊，要面临这个审判。我不能像这个楚国人这个傻子一样自欺欺人，是不是啊？拿一片以为可以啊让自己隐形的叶子，这片叶子我们想想看是什么啊？这是个象征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啊也拿过这样隐形的叶子，以为能躲掉啊，以为神看不见，其实神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时时要警惕啊。这个经文是这样啊， 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破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并且被造的没有一个在他面前不是显明的，反而万有在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啊，在他面前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啊，不，我们不可以像这个楚国人这样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其实神看得见我们每一个人。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啊要向主交账，审判人人不免啊，人人都不免啊，我们要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保持这样的警惕啊，要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圣洁，要圣洁。好了，我们怎么做啊？第一个啊，这个经文的第一段信息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啊去看啊，怎么样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关系、正确的位置当中。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说得很明白啊？这个经文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光明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呢？啊，这个啊经文解释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啊！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啊，所以啊，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整个这个四到八节都是教导我们怎么做。啊，前面一到三节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应当怎样去啊思想啊，把自己摆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啊。那么四到八节就具体的这个行动的指导啊，行动的指导。那么首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啊，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用这个红笔啊标记出来的啊，这个重要的信息，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啊。为什么我用这个蓝笔还标记一些经文呢？啊，这个经文其实讲的这个光明之子的反面啊啊，首先他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做光明之子呢？首先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啊，不要做这些事情。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反面我们绝不能去行啊。什么反面呢？啊，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啊。这个蓝笔标记的其实告诉我们啊，有三种不光明之子啊。我不说是黑暗，我说不光明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说这个人行事不光明，对不对？经常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不光明之子呢，其实这里讲得很啊，有些归纳啊，不是属黑夜的。那么属黑夜的自然是不光明的啊，属幽暗的啊，而且睡了的人，在夜间睡的，醉了的人啊，这个三种啊不光明之子啊。我们具体来看这三种不光明之子啊，我们不能做的啊。首先是这个活在黑暗里的人啊。什么叫活在黑暗里的人呢？活在黑暗里的人，他喜欢黑暗，他不喜欢光。首先啊，那么圣经里面反复强调的是啊，耶稣基督他是世上的光啊，他是这个世界的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光是真光啊。所以很多包括约翰福音里面啊，很多其他的那个使徒书信里面都反复的强调啊，耶稣基督他是真光啊，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选一段经文是这个啊，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八章十二节啊，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教诲众人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是跟从耶稣的啊。所以啊，在活在黑暗里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啊，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诲，他的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啊，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这是活在黑暗里的人第一个特征啊。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觉得很迷茫啊，常常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啊，在黑暗里摸索，我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是吗？好像信主以后，很多弟兄姐妹好像还有这样的心态，是 有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是吗？我们还在好像在朦朦胧胧看到有个光，但是我们还在摸索啊，还在黑暗里行走，还有很多的冲突，还有很多的软弱啊。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啊，内心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悖逆啊，还有很多的骄傲，还有很多我们身上有属血气的东西啊。不但他不知道往何处去呢，还要进一步啊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19-21节这样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啊。他不但觉得很迷茫啊，觉得很空虚，他还抗拒这个神的真理啊。一听到这个神的真理呢，觉得有一种怎么样，一种厌恶啊，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啊。其实我也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真的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啊，碰到啊，他往往就是在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啊，在啊迷茫的时候，在碰到挫折的时候，甚至在苦难当中啊，如果你用神的道去安慰他，传神的福音啊，他非常的反感啊，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他有一种本能的一种抗拒，一种抗拒啊，在黑暗里行走，他不但是迷茫，而且恨恶真理，恨恶光啊。那伟大的布道家那个葛培里牧师，他一生传道，他的感慨最深的，他说我很多人，我发现拒绝耶稣的人啊，他说他们是一种啊本能的一种拒绝啊，不是说圣经里面的那些啊疑难问题让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而是圣经里面那些说的明明白白的话让他们抗拒啊，他本能的抗拒这个真理啊，人内心的这种骄傲，这种悖逆非常的大，黑暗非常的大啊。所以这是第一类人，我们绝对不能做的，活在黑暗里的人啊。我们都是大多数，绝大多数我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啊，那么既是没有信的，也是慕道的啊，我们这样的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由黑暗入光明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不能再做这个活在黑暗里的人，不能再回头啊。这是第一类人我们不能做的。第二类人是什么人？沉睡的人啊。刚才经文里讲到，睡的人是在夜间睡啊，这个沉睡的人我们也是不能做的啊，我们要警醒，要做光明之子啊，不能做行在黑暗里的人，同时啊也不能做沉睡的人啊。这个漫画是讲的什么啊？大家猜猜看这是谁？这个人睡得很香的样子啊，昏睡在这里是吗？啊，睡得昏天黑地的，你看他这个样子啊，这是谁啊？啊，这个人说了一句，他说朽木不可雕也啊。这到底是谁呢？这其实就是《论语》里记载的这个孔夫子的一个弟子叫宰予啊。这个就是宰予，他在睡觉啊。他不单是在夜间睡，他是大白天睡觉啊，大白天睡觉啊。那个，所以孔夫子看了他就不可救药啊，朽木不可雕也。这句话的出处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这个故事来的啊。那个《论语》里记载，他说宰予昼寝，就白天睡觉啊。这个大白天睡觉啊，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啊，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啊。就是说这句话我们也经常听到，对吧？就是他那个用粪土来筑起来的墙，它是很稀很烂的，你要把它抹平啊，很难抹得平啊。朽木你想雕刻一个什么东西，一雕就烂了啊，他说不可能再有造就这样的人。他说鱼何诸啊，这不是绕口令啊，对。这个鱼啊，雨就是这个宰予。那对于宰予，予这个予呢是一个语助词啊，一个予那边加个欠啊，它是个通假字啊啊。那他对于宰予呀啊，何诸？我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就是讲的一个昏睡的人啊。这个所谓的昏睡啊，不仅仅是狭义的指我们成天爱睡觉啊，而是真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不长进。啊，我们成天就是懒懒散散，很慵懒啊，不积极，不进取啊，让我们的灵命永远是这么小，永远在沉睡当中啊，这种状态啊。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啊沉睡的例子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引以为戒啊，引起我们的那种啊警醒啊，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我们来举一点圣经的例子，我先让大家猜一猜 啊，这个图说的是谁？是圣经人物、圣经故事啊。这个人在这个沉睡啊，这个人很着急啊，这个周围还有鱼在游啊。他说：“哎呀，我们都快没命了，你快起来的，快向你的神祷告吧啊，我们命都快没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啊，不是耶稣啊。这个沉睡人是谁啊？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去年的那个退休会，哎，在船里面啊，香港是谁？退休会我们演过这个故事，哎，约拿，对了啊，约拿对吧？约拿他就是因为在沉睡当中，他不愿意去承担神的使命，他消极的这种对抗啊，沉睡的人，这是约拿啊，这些都是啊，约拿虽然是一个啊很伟大的一个先知，但是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啊，他就是一开始不愿意去承担神给他这个使命。去拯救尼尼微这个大城所有的人啊，所以他在船里面睡觉啊，结果遭遇风暴，船快要沉了啊。这是约拿的故事。这个是谁？也是圣经故事啊。这个，哎，参孙在睡觉当中怎么样？他被头发被剪掉了，他的力量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沉睡能造成很多的危害啊，这都是象征，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沉睡的话，真的有很多的危害啊！参孙最后把命送掉了，对不对啊？啊，把头发被剪掉啊，是力量的泉源啊。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啊，这个三个那个睡的这个啊，昏睡的你啊，这样子好像死猪一样睡的是吧？啊、这三个啊，这个故事是谁吗？啊，大家知道？哎，克西马林园的时候，耶稣在祷告，他的三个门徒在那里沉睡啊，就在这样的危急的时刻啊，这样最需要警醒的时刻，他们仍然在沉睡、啊、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引以为戒的啊，我们不要学这个啊，这个宰予我们说朽木不可雕也啊，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还是孔夫子说他的弟子，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啊，来说我们啊，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他会用怎样的一句话来描述我们啊，可能还没有这么轻，可能啊，不知道他该怎么责备我们，是吧？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不要沉睡啊，不要做这种沉睡的人。沉睡人还有啊，一个更加啊惊人的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很少知道啊。这个是谁啊？这是一个少年人啊，他在听到啊，听到他在一个楼上听到。啊，楼上听到，那个这是谁呢？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大家能知道他的名字吗？这是什么故事？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其实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大家可能不注意啊，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提醒大家一样，提醒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啊，哦，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这个少年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犹推古。啊，他在那个睡，在听到的时候，保罗因为在讲道，这个中间这个人是保罗啊，很多人过来听保罗的道，结果根本挤不下啊，在三楼，他坐在这个窗台上面听到，啊，在窗台上没有位置了，结果听了听了听睡着了，不知道保罗讲道是为什么会这么样的 boring 的，结果让他睡着了是吧？啊，睡着以后结果怎么样？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从三楼掉下去了，当场摔死了。啊，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但是到底死了没有，我们来看啊，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啊，扶起他来已经死了啊，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啊，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啊，这个复活的大能，通过保罗传递给他，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当时我的在心里面在想啊，我说啊，幸好是他碰到保罗的讲道，碰到我朱标讲道，都死定了，是吧？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沉睡的人啊，这个会很危险，还会很危险啊。不但是昏睡在里面，还会很危险，甚至丧失生命。第三种，醉酒的人啊，特别这段经文提到，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在夜间醉啊，醉酒的人什么样子呢？我们还是来猜这个圣经人物好不好啊？我给大家猜一下啊，圣经里面也有很多醉酒的人，有很多醉酒的人，很多很多，大家能不能想一个例子，醉酒的人在圣经里面反面的这个教材有没有？能够想到吗？ 想不到的话我们来猜这个人物好不好啊。啊，这个人你看醉酒以后啊，是个老年人了哈，赤身露体，对吧？那个有三个这个年轻一点的人给他盖上衣服。挪亚，对了，一下猜出来了。挪亚这样一个啊，也是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先知啊啊，他醉酒以后也失态，也有他的软弱，结果在葡萄园里面怎么样睡着了，赤身露体他在那里睡着了啊，非常的有失尊严啊，所以他的三个孩子。这个韩闪和雅弗看到以后啊，就把他衣服盖在他身上，这是挪亚的故事啊啊，这个仅仅是赤身裸体睡觉失态，这还是轻的啊，有的醉酒以后发生啊更加荒谬的事情。我们来猜第二个人物啊，这个也有点像这个场景哈、啊，这也是个老年人，但是三个儿子换成了两个女儿啊，在喝酒啊，那个大家知道这是谁吗？罗德，对了，罗德醉酒以后发生更加荒谬的事情啊，跟他两个女儿乱伦啊，结果他们生的后裔呢，大女儿生的是什么？是摩押人啊，他们的后裔，大女儿生的这个孩子的后裔是摩押人啊，那个小女儿叫什么？她的后裔是什么？亚门人，是吧？啊，所以醉酒以后会发生这样更加荒谬的事情，荒谬的事情啊，这个醉酒当然也是一个啊，不是说狭义的理解，是个广义的一种。啊，一种象征啊，象征什么呢？象征我们被世上的这个思虑所缠住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啊，这体贴肉体的这样一些人。所以路加福音21:34-36啊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啊，特地我用这个红色把它标记出来，今生的思虑啊缠住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又提醒我们要时时警醒，不要醉酒啊，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这个今生的思虑啊，让我们醉了，我们醉在这个啊，这个我们说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中啊，让我们忘记了主的道啊，让我们在里面沉醉啊。所以说那个日子啊，要如同网络一样忽然临到啊，所以要时时警醒，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醉酒。想想看，我们大家想想看，让我们心里面沉醉的到底是什么啊？除了我们这个狭义的理解这个醉酒以外，是什么让我们去沉醉啊？是我们的财富、金钱？啊，还是我们的啊社会地位，还是我们追求的什么物质的东西？我们想想看，啊，还是我内心的骄傲？我们醉在什么里面？啊，这些都是我们的酒，弟兄姐妹们，要从这个酒里面要跑出来，啊，要时时的警醒。这三种人我们不能做，这是不能做的啊。那么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进一步来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总要警醒谨守啊。这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是进一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我们不能做三种这样的啊黑暗的人啊，在行在黑暗里的人啊，不能做这个沉睡的人，不能做醉酒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进一步该怎么做呢？怎么积极的做呢？那是反面，正面该怎么样啊？这段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啊，应当啊谨守。所以这个重要的信息是总要警醒谨守。这个像什么？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又是护心镜啊，又是这个头盔，让我想到什么？想到这样一个图景，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哨兵啊，放哨的一个士兵。所以这个景象让我想起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要像一个放哨的这样的一个士兵一样，时时的警惕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这个啊信和爱还有望都当作我们的装备啊，要披挂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那个顶盔挂甲，对吧？要怎么样就是啊要披挂上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警醒守望的时候，我们要披挂上阵啊，把信和爱还有望啊都披挂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常常讲信和爱讲得多，但是我们这个望呢讲得少一点啊，其实望非常非常重要啊，在警醒当中，这个望 啊，起的很大的作用。啊，我们说呢，信心是建基于过去的，啊，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和他将来的应许之上，啊，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爱心呢，我们可以运用于现在的，我们以爱彼此联络，啊，我们连在啊耶稣基督这个元首上面，啊，我们彼此的相爱，啊，爱人如己，啊，也爱神。所以的爱心是可以现在在我们生命当中运用出来。那么盼望是什么？盼望是连续于将来的，啊，这个盼望，啊，跟那个耕夫盼望天明一样，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望爱当做装备，啊，装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警醒，去谨守。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三个重要的信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相信主必再来。相信主必再来，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啊，怎么建立我们的信心啊？因为啊，九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啊，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啊。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主必再来。既然相信主必再来，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主同行啊，不是说我在啊盼望他将来要来了怎么样？那主是啊又真又活的，因他活着，所以我们都要活着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因他活着，所以我们要活着。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主啊同活的啊。经常有人说啊，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是不是啊？这个经文那这样理解当然是好的，但是还不全面啊。他主为我们死，他复活了。啊，所以我们要为他活，同时要与他同活，啊，为他活跟与他同活当中还是有差别的。我们来看差别在哪里啊？所以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每日与主同行。这个同活的意思就是我们每日要与主同行，每天要跟从主，每天跟从主，啊，每日与主同行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啊，每天要经历基督，每天与主同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啊，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啊，我们真的很软弱，是吧？我们常常处在这个挣扎当中啊，与主同行我有时候真的没有力量啊，真的行不出来啊，常常处在这个挣扎当中。那么怎么办啊？其实有个关键的关键啊，你要想与主同活，其实要做到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我这边已经显示出来了啊，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啊，如果我们要软弱，我们在挣扎，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没有与基督同死，我们还活在这个老的这个旧的生命当中，活在血气的生命当中啊，没有与基督同死啊。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啊，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在挣扎的当中啊，我们其实是没有死啊，没有死啊，我们的旧生命还在我们身上活着，而且我们不是说啊又真又活的基督，是又真又活的老生命在我们身上，是吗？啊，真的是不能死掉啊。这个像什么呢？这个情形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在水中挣扎，我们不愿意死啊，不愿意死啊。这个游泳这个一个故事啊，我来讲给大家听。这个有一帮基督徒，他们出去游泳啊，游泳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牧师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呢，那个就沉到水里面去了啊，他不会游泳，他碰到了个深水的地方，他回不来怎么办？他在里面拼命挣扎，拼命叫救命啊。这一群基督徒当中只有一个弟兄他是游泳健将啊，游泳非常的棒的啊，其他人游泳都不行啊，那个有的甚至根本就不会。那么只有这个弟兄有这个能力去救这个弟兄啊，那牧师就很着急，牧师不会游泳啊，他很着急，他说你快去救他，快去救他啊，一个进去就是在推他啊。那个弟兄就站在岸上看他在水里面挣扎无动于衷啊，拼命喊救命，在那里啪那个跳啊什么那个无动于衷啊啊，他说你快救我。那个牧师也在责备他，你怎么还不去救他啊，你真没有爱心什么啊。结果那个弟兄还在水里挣扎，挣扎的最后快沉下去了，快死了，最后啊，已经没有力气喊，没有力气跳了啊，在里面没有力气扑腾了。最后这个游泳健将这个弟兄才快速的跳到水里面，把他一把救上来。 啊，救上来以后，这牧师就责备他，他说你真是没有爱心。他说你让这个弟兄快要淹死了才把他救上来，让他在水里面受了那么多的苦啊，受了那么多的苦，他说你才把他救上来，你为什么不早去救他啊？这个游泳健将的弟兄他说我不能早去救他啊。大家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我早去救他的话，他的力气很大，他要挣扎啊，他会把我抓住，他会一把把我两个人一起会沉到水里面去。他说除非我就把他一拳打昏，他说他有可能把他救上来。他说啊，那我等他挣扎的没有一点力量了，我才救他。这时候他就很顺服啊，他不会乱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说啊，看不到神啊，神怎么不答应我啊，神怎么不改变我啊，啊，因为我们像这样的挣扎啊，我们其实我们的抗拒，我们的老生命的拼命的挣扎，不愿意死，我们的老生命就跳到这个水里，像这个人一样拼命挣扎，拼命挣扎啊啊，我不愿意，不愿意，等到真的我们没有力气了，等到我们对自己绝望了啊，神的大能大力必要在我们身上显现啊，必要在我们身上显现啊。所以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啊，告诉我们，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如果不软弱啊，如果我们对自己不绝望，你很难经历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处在这个挣扎当中，但是神在等待我们完完全全的放弃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弃绝我们的旧生命啊，等到我们对自己绝望的时候啊，神会来拯救我们啊。甚至有时候神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会怎么样？他一拳把我们打昏，可能会啊，把我们救出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遇到很多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怎么这样对待我？你要想一想，可能是神一拳把你打昏的过程啊，你完全的没有力量，完全的绝望了。这时候你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的大能大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老生命如果不死啊，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啊。这个我们开始讲过了啊，这个叫什么？考大家一下，记得吗？又忘了，我说的一个字，这个名字，拓，对吧？这个叫拓啊，这个打那个敲梆子的这个棍子啊，我们那个跟夫开始来看到了啊啊。那么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里面就有这个字啊，他是谁呢？啊，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尼托森，对了啊，尼托森弟兄，他是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个三大柱石，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介绍过他。啊，介绍过他，尼托森弟兄，啊，他的生卒年代是这样，他一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最后是受到迫害，被关在这个政府的那个监牢里面，做了20几年的监牢，啊，然后出狱以后，啊，仅仅过了那个啊半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就回到天家了，啊，他跟他的太太非常的相爱，非常的相爱，啊，那么其实他的这个在这个服刑期间，在坐牢期间，他的太太也先离他而去。所以他非常的伤痛啊。最后我看他那个出狱的时候写给他太太的姐姐的那个信啊，写得非常感人啊。他觉得他在世上完成了一切的功啊，就要回到天家跟他的太太见面了啊，看一切都是那种啊那种非常美好，非常平静，非常安静的。你看到那个安静的那个气息在这个信里面，你很难相信他是刚刚从20几年的这个监牢当中放出来这样一个人，内心没有一点怨恨啊，非常的平静。他看到阳光，看到花草啊，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和美好。他身上已经没有一点这个老我的这个痕迹啊，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了主耶稣基督啊。今天我重点介绍他的，还啊以前讲过他的经历，讲过他的生命啊。今天重点介绍他的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啊，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去这样去行的话，照他这个啊这样的所说的去行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很快啊就会成长啊，就跟春天的那个小芽发出来一样啊，很快就会成长啊，我们的挣扎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那么尼托森弟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啊，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解释。他说，像你这样今天缺少忍耐，就到神的面前去要一个忍耐来，过几天又完了， 又到神前去要一点来，也许过几天看见自己骄傲，又到神前去要一点谦卑来，啊，过几天看见自己没有爱心，喜欢批评人，又到神前去要了一点爱心来。这样神不是变成做零售的杂货店吗？啊，岂知道神并不是这样，所以你求他也不答应。这个我自己亲自经历过，他这个描述的情景哈，真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哎呀，没有爱心啊，神啊，给我点爱心。过几天爱心用完了，啊，神啊，你再给我点爱心啊。然后有时候骄傲了，神啊，你给我点谦卑，是吧？啊，谦卑用完了，再去向神求，啊，真的好像神是一个这个零售的杂货店一样。啊，但是神往往不答应我们，往往我们越求好像神没有反应吧，啊，经常是这样的，对不对？生命没有改变，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尼托松弟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接着来看，啊，他说神不零零碎碎的给人，神给所给人的都在基督里。我特别用红色把它标记出来，啊，神给人的都在基督里，有了基督什么都有啊，得基督什么都得着了。基督在你里头代替你活，不管你遭遇多大多难的事，他应付都没有问题。什么是得胜？得胜就是基督啊，并非我们去得胜，乃是基督代替我们得胜啊。所以神他不是一个批发啊，不是一个零售的这样一个杂货商啊，他是整全的给我们他的救恩。他给了我们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给我们的是基督啊，不是一点点谦卑啊，一点点爱心，不是这样零零碎碎的给我们，他把基督整个的给我们啊。如果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有这样基督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的话啊，基督会代替我们得胜，代替我们得胜。所以尼托森弟兄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全人交给耶稣基督啊，这是与主同行啊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交给他，有没有交出去？耶稣说啊，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们里面啊，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对不对？但是啊，确实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但是基督在不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想想看啊，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基督的，是吧？啊，我们如果心里没有基督，我们向神去求一点谦卑啊，求一点爱心啊，求一点什么其他美好的品质，这跟其他的一些自我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信仰、一些宗教其实没有区别，其实没有区别，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啊，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型啊，在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啊心里面这个宝座上作王。而不是一点一滴的求神好像改变我们，但是我们的老生命还在，我们这个王位还做的一个其他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们。如此我们就必可与基督同行啊，必能得到这样美好的生命啊，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尼托森弟兄他的一生也是为这句话做了美好的见证，做了美好的见证。还有最后一点啊，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啊，我们看到春天的花园里面啊，很多花都在生长啊，一个生态的系统，彼此都在支持啊，彼此我们都在鼓励，都在安慰。所以最后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啊，我们啊，如果要警醒啊，无论醒着睡着，要与基督同活啊，所以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啊，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啊，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最后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彼此劝慰啊，互相的来建立。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单个的啊，不是像有一些宗教这样，我关起门来我自己修行啊，自己跟神有关系啊，同时我们还要跟弟兄姐妹啊，要有这个爱的关系啊，我们有个垂直的关系是建立了，但是同时我们还要一个水平的关系啊，要在神的家中，我们要互相的建立，互相的劝慰啊，要互相的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花？我开始这个啊放在封面上的哦，往往我会放一些花的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不讲我什么意思，但花里面都是有意思的啊。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花的意思啊，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花是什么花？有没有人知道 这很像我们夏天的后院长的那个有刺的那个草，对吧？啊，对，你知道是爱尔兰的国花，这叫什么名字？这个花，啊，这个花叫蓟花啊，蓟什么叫蓟？草字头啊，一个鱼，一个利刀，啊，叫蓟花啊，那个就中药那个大戟啊，就是那个蓟花啊，这个蓟花呢，它是有刺的啊，有刺的。这个蓟花有个传说是什么呢？蓟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啊，他的妈妈玛利亚把那个钉子啊取下来以后呢，把它埋在土里面，埋到土里面，这个钉子就发芽生长，就长出来就是蓟花，啊，所以这个蓟花象征的就我们的那个死跟基督的同死啊，象征了里面基督所受的苦难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它有这个象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蓟花，我们想到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啊，我们要每个人要怎么样做他的门徒，要怎么样背上十字架，啊，跟从他，啊，我们要背上我们的十字架，啊，我们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好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这样的啊一个很舒适的道路，啊，十字架的道路是像这样一个有刺的道路，啊，背上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啊，同时小勇弟兄跟大家讲到这个蓟花。是爱尔兰的这个是那个苏格兰的这个国花啊，这个国花为什么成为苏格兰的国花呢？有一个美丽的这个故事啊。第一个我讲的这个长出来这个当然是传说哈，这个不是真实的，但是下面这个成为苏格兰国花这个故事呢是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个苏格兰的时候经常遭遇北方的一些海盗的入侵，那些维京海盗哈，他们来入侵，那么很难抵御的啊。有一回他们海盗大规模入侵哈，那个都在夜间啊，那些守望的士兵啊都在沉睡啊，苏格兰估计没有更夫啊，要不然很快发现了是吧，那他们都在沉睡的时候，那个城堡啊那个没有人知道，这些他们就悄悄的就来了啊，来了以后就是这个很快就遭遇这个灭顶之灾了，还没有任何反应。结果他们这个海盗的这个敌人在行进的途中呢，突然就闯入了一片什么呢，这个蓟花田啊，大片大片的蓟花就闯进去了啊，闯进去以后被刺的就是人仰马翻在那里，就是不但有声音发出来，马也叫，人也叫，啊，这个动静很大，一下把全城的人全部惊醒，啊，大家起来就是抵御敌人，啊，抵御敌人，最后把敌人就是赶出去，啊，取得了最后胜利。所以从那一仗以后，蓟花成为苏格兰的成为他们的国花，保护他们的民族，啊，保护他们，啊，因为这个蓟花的这个警醒，这个守望，啊。让他们苏格兰人民啊抵御了敌人啊，抵抗了这个入侵啊，所以这样美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啊。所以说用这个蓟花来做比喻，我们不是一颗一颗的蓟花，不是单个的，我们一颗蓟花我们挡不了敌人，对不对？要怎么样？要大片的蓟花田啊，大片的我们才能阻挡敌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如果比作一颗蓟花的话啊，我们如果彼此联合起来，互相的建立啊，彼此的劝慰，这样我们的教会真的能成为一个啊这个守望的高台啊，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守望的灯塔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个图景啊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蓟花田，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一个警醒的啊一个守望的一个教会啊，成为一个啊谨守的教会啊，我们互相的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劝慰啊，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赞美我们的主。